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神启示，神虽然是独一的，然而有父子圣灵分别的三位，这分别的三位是同等同尊同荣，同具有完全的神性，因此呢就完全的合一。那么这是关于神的本质属性，也许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到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研读这些真理。那第二，我们现在只是把它列一些出来。第二，神是永恒的。第三，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么第四，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是无限的，神是自给自足的，就他不需要我们来供应他，不像偶像，偶像好像缺乏什么，我们要人来供应他。神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相反的，他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所以他是永不改变，是无限的，是自给自足的。那第五，神是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创造者，是审判者，是历史的主宰，是宇宙的主宰。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第六，当然这我们就列出神的一些品格。神是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信实的、可靠的、怜悯的、恩慈的、忍耐的、智慧的、良善的、恩典的、赦免的等等。哈，这个就是说你们可以自己就是列出这些各方面神的品格。那圣经也说神是光，神是爱等等。另外呢，神的话是真理，好，神的话是真理。然后神是祭邪的，神是祭邪的。那我们今天就不多做解释，我们等到再过一次我们会再回到这些部分，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研读去思考。第三呢，我们以神的作为来赞美他。圣经所启示神的作为包括神的创造，他的创造，还有呢，神是启示者，他向人启示他自己。还有呢，神拯救，他各种的拯救啊，使我们的病得医治，也是一种拯救。那当然最大的是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神施行拯救，或者我们可以说神救赎人。那么还有第四，我们说神拣选。第五，神与人立约，神跟人立约。第六，神给人应许，并且呢成就，他应许人，而且他成就他的应许。那第七，他为他的百姓征战。第八，神施行神迹奇事。那当然这个神迹奇事我们可以列另外一个，或者说你要列在这里面也可以，使死人复活，他使死人复活等等。当然死人复活有一种就是只是人死了活过来，但至终还是要死，那我想真正使死人复活是指的那些凡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拯救的人，他们是真正能够不再受死亡的拘禁，当然我们现在目前都会仍然会死，不过那个圣经上 称之为睡，好像睡觉，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 坟墓中出来，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好，这些都是所列的神的作为，那我们也是可以再进一步去思想。好，那我们的赞美呢，赞美神的内容我们刚刚说就是单单以神本身他的荣耀，他的本质属性，他的作为等等，我们来赞美他。好，那第四呢，我们就看看赞美的祷告的本质跟实践。赞美的祷告的本质，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祷告是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呢？什么样的特质，就是说什么样的基本的特性呢？第一，这种的祷告必须是心口合一的颂赞。我们的赞美不能够有口无心，或者像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29:13责备那些百姓说，他们是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好，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所谓的敬拜赞美，许多时候都是心口和分开的。我的意思说，是沉溺在一种情绪的享受或者激情里面啊，甚至有时候只是音乐的节拍啊，不是一种心口合一。什么叫心口合一？当我们说神啊，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从心里面承认神是万有的主宰。OK， 所以必须是从心到口完全的结合，完全的一致。好，所以这种赞美必须是心口合一的一种颂赞。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5保罗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合的赞美神。好，第二，从心口合一就必然产生真正的谦卑温柔，而带出敬虔的生活。从心口合一就必然，因为你从心跟口是一致的，就一定带出真正的谦卑。因为这种赞美是会让我们人看到我们的卑微，看到我们的那种渺小，就带来真正的谦卑跟温柔。我记不记得我们说什么是温柔？复习一下，温柔跟谦卑的意义是很类似的，但是什么是温柔？
一匹马被驯服了。
那个字是一匹马被驯服了。好，驯服的马有什么特质？跟野马有什么不一样？
降服在主人之前。
降服在主人之前，或者说主人把那个绝环配那个绝环套到他嘴巴上，就可以牵着他去哪里，他就可以往哪里去啊。或者野牛被驯服了，你就可以把轭套在他身上，你要他耕田，他就耕田。可是野牛是不行的，野牛是不会服在你的这样子的之下哈。所以什么是温柔呢？温柔不是那种软趴趴，我们以为的，哎呀，说话轻声细语哈，哎呀，这个人和蔼可亲哈，这个人都不发脾气啊，然后这个人好像很随和，好像这个人都没有什么主见哈，这都不是温柔。圣经里面的温柔的人其实是很有能力的。只是他的能力好像野马，好像野牛，有没有能力？力大无穷啊！可是他的能力是一种受控制的能力，是一种受控制的能力。换句话说，什么是温柔的人呢？温柔的人就是把他自己，他的一切，他的尊荣，他的委屈啊，他的名利，他自己本身一切一切所有的他的遭遇哈，把他自己跟他所有的一切，甚至是他自己的委屈，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都完全怎么样交在神的手中， 都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呢，特别是当他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不会有苦读，不会有报复。啊，那这种人是有能力的，换句话说，是一种能够自我控制。啊，那这个跟节制不太一样，又不完全一样。节制也是一种你可以说也是一种自我的控制。不过节制是譬如说我现在吃东西我不暴饮暴食，这就是有节制。但是温柔本身是这个人全部他的一生，他一切所有的他都怎么样，他都交在神的手里面。他完全等于说，你可以说完全的就是说，然后当他面对环境的时候，特别面对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可以不报复，不苦读，而让神来伸冤，让神来伸冤。那所以我们说耶稣是最温柔的人。耶稣被抓的时候，他说我可以要求父可以差12营天使来。所以他有没有能力？他有，只是温柔，就是他不用他这个能力，他把自己降服于父神，啊，因为他让父神来替他伸冤，所以事实上确实父神为他辩明，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父神的辩明，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罪的工价都是死，所以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死亡拘禁，啊。而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为他辩明，辩明他是义者，他不是不义的，因为只有他是义者他才不被死亡拘禁，他只是义的担当不义的人的罪，他本身是义的，啊，但是这位义者来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来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自己是义的，所以神为他辩明，他可以不被死亡拘禁，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就是把他自己交给父神，然后他有能力，他却不运用，完全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神，让神来替他伸冤，啊，特别在受不公平对，所以他就没有苦读，他没有报复，所以他可以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我们说大卫也是温柔的人，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两次他都有能力报复，一次在洞里面，扫罗进来大解，他的随从说，这是神把他交在你手里面，他就起来了，但他剪了扫罗的外衣的一角以后，心里就后悔了，他说我断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那么第二次是扫罗来追杀大卫，他跟约押，啊，他的军长还有这些军队都在辎重营里面都睡着了，神使他们沉睡，圣经特别说神使他们沉睡，所以呢大卫跟他的随从，啊，这个亚这个什么亚撒黑，不是亚撒黑，是那个，总而言之是
约押，
是我搞错了，
约押
的
弟弟，
约押的弟弟，所以我刚刚讲扫罗不是跟约押，扫罗是亚尼尔，啊，那个扫罗的那个军长是亚尼尔，这个是约押的弟弟，啊，
亚马帅
不是亚马帅，亚马帅是另外一个，
亚撒黑
是另外一个弟弟，对对对，撒母耳记上26章，看看哈，约押的兄亚比帅了，亚比帅，哎，亚比帅，那一次也是一样，亚比帅跟大卫说：“你容许我，我一刀一剑刺下去就可以让他致死。”可是大卫也是制止他。还有一次，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四美咒骂大卫。
对，
那他的随从也是说：“他岂可如此咒骂我主啊！”但是大卫说：“由他吧，是耶和华差他来咒骂我的。”那么我们看见大卫他是一个温柔人，不过我也提醒大家，大卫是个温柔的人，却不是一个 不分是非的人，因为四美咒骂他实在是出于邪恶，所以在他临终以前，他也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他说：“你知道四美，当年我逃避你的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怎么样咒骂我？你不要让他白发下阴间啊！”所以大卫他把这个深渊交在神的手里面，但是他自己却就温柔的人，所以就是温柔的人，就是诗篇37篇说的，不要为作恶的怎样心怀不平啊，要住在地上，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所以诗篇37篇跟登山宝训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诗篇37篇也一再说温柔的人有福了，37篇也一再说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不要心怀，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样的人必承受地土。换句话说，温柔的人就是这样把一切交给神，而这样的温柔才是真正进入属灵产业的唯一途径。属灵产业不是自己去争去夺的，要进入属灵产业的唯一途径就是必承受地土。属灵产业要得着属灵产业，真的跟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不一样，这世界就是要争，要你要自己去争取啊。那尤其美国的文化，你一定要 present 你自己啊，你要今天要去 interview， 你要极尽所能的把你自己 present 出来，要把你多好多棒，要让人家知道。那这温柔是完全不一样哈。好，所以这样子心口合一的颂赞，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谦卑温柔，而产生敬虔的生活。什么叫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是一个信靠顺服神的生活，是一个献身侍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这种心口合一的颂赞，带来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温柔，就可以产生一种敬虔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活在神面前是一种完全信靠顺服神，而且献身，把自己奉献来侍奉神、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侍奉神的观念其实基本上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是为神而活，去遵守神，而不是我们今天想的所谓的侍奉神，就在教会里面你要有很多侍奉。侍奉什么叫做侍奉神？不服务自己，不为自己活，真正为神而活。换句话说，就是完全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所谓的侍奉啊。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是，神是他的主人啊。因为这个侍奉就是 serve 服侍，是有一个主仆奴仆的这种概念。我们是奴仆，我们是完全，我们侍奉神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奴仆，所以我们就是完全听从主人，我们遵守他的旨意。那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误会赞美的祷告，因为今天实在是许多的所谓敬拜赞美都只是外面的形式。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可能很陶醉，甚至可能他们觉得有情感上特殊的感受啊，或者也所谓有所谓个人一些特殊的经历。但是重要的，你一定要看这个赞美有没有带到他的生活里面，是真正一个敬虔的生活。相反是看到这些人常常你争我夺，认为自己的这种敬拜方式才是属灵的啊，别人的敬拜方式是不属灵的啊。或者你会看到里面很多的争夺，其实那都，我们就像我们说，那都是属肉体的，那不是属灵的，不是住在圣灵的里面，不是一种真正的谦卑跟温柔，不是你争我夺。真正的谦卑是把自己所有都交在神的手里面了，就让神来做主。那因此这个我们要了解，这样的赞美的祷告是这样，是具有这样的一种本质。那我们怎么能够实践，能够进入这种赞美的祷告？我们要能够达到真正的赞美呢，有两个不可少的要素。一个就是要研读，第一个是要研读。换句话说，我们要来研读圣经里面所启示，神所启示的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或者说我们必须要研读来获得关于神的知识。我们不能够按我们的私意来敬拜神，我不能把我的神想成跟菩萨一样有求必应，我必须按照圣经启示神是怎样一位。可是圣经的启示我必须要去研读，去明白，去获得这些关于神的知识。所以我们就需要来研读神话语里面所启示有关神的名，有关神的本质，神的属性，神的品格，神的作为等等的内涵跟意义，就是说这些神的名它的内涵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要去研读。那这样的一种研读当然比较是属于真理知识的探讨，但是我们 不能到这里就停了，我们必须还要有第二步，就是要做默想。所以一个要研读，第二个要默想。我们要把所学习关于神的真理变成在神面前默想的材料，也就是说这些真理我们获得了以后，要把这些真理就带到神的面前去默想。那什么是默想呢？默想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是咀嚼，这个字本身的字义是咀嚼，好像我们吃饭哈，咬，我们要把东西咬烂咀嚼，然后我们吞下去才可以消化吸收。所以默想的字义，这个字义是咀嚼，意思就是要把真理加以咀嚼。那什么叫做把真理加以咀嚼呢？就是把真理的知识，我们获得的这些关于神的知识反复的思想推敲啊，就是要把它反复的思想推敲，在这个思想推敲的过程中，透过圣灵的教导使我们能够真知道啊，在反复思想推敲的过程里面透过圣灵的教导。所以在默想的时候不是只是做一个反复思想的功夫啊，是借着反复思想，但是反复思想的时候圣灵就会在这时候开始教导我们，那我们就透过圣灵教导我们就得以真知道。那个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所以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得以真知道神，也就是说这些真理的知识可以化为属灵的领悟，就不再是头脑了，不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跟理性，借着圣灵的教导我们得以真知道，这些知识就化为属灵的领悟，深入我们的心，化为一种属灵的领悟，深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生命的信念跟内涵，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信念跟内涵。那这个要借着默想才能够达成。那所以透过研读，透过默想，我们进一步就带出我们赞美的祷告。所以第三就是要把它带入我们的祷告。那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来操练啊？这个就是说实践这个赞美的祷告。因此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整个大方向的介绍，我们接下来三次我们就从神的名、神的本质属性还有神的作为，我们深入的去研读，我们希望有一点时间默想，然后我们就我们所研读默想的我们就一起来祷告。那这个当然是大家学了回去继续不断应当在每天生活里面去操练的。那关于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对于赞美真的是最可以说是最贫乏的。那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
不够丰富。我们说神是爱，我们是嘴巴讲，其实心里面对于神是爱，我们真是不了解。我们所了解的爱是人类的爱。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一辈子，譬如说我随便讲一个，像蔡淑娟，她眼睛不能见光，一生就一直住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就会说神不爱我，神为什么要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这种都不是对神的爱，根本不认识，根本不了解。神如果不爱蔡淑娟，那么其实以人的眼光看，神爱他，神就不应该让他得这样子的奇怪的病。但其实神真是爱他，他在暗示之中，他属灵的生命有这个，就是说真的是深入的成长，而且呢在暗示里面他为神做的见证是更荣耀神的见证，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的成功是来荣耀神。我们的成功如果真的是荣耀神的话其实我要说的诚实一点，多半我们都是在荣耀我们自己。我们说哎呀感谢主，神听我祷告怎么样顺利，怎么样什么，可是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如果神来检查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在荣耀神吗？很多时候真的神真的是看见我们的心，其实里面真正的动机常常是在荣耀自己。因为基督是真正不求自己的荣耀，所以他在这个世上其实是失败的，因为他最后是以罪犯重刑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要从那个角度去看，以那个时代的人看基督，他是以重刑罪犯被钉死，连他的门徒都四散逃跑了，因为这已经是结束，这个人被以重刑罪犯钉死还有什么？没有了。但其实从神的角度看，那是得胜。所以约翰福音每一次讲到耶稣的死，都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断不以别的夸口，他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连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我们都了解的不透彻，我们所知道只是最初步的，是耶稣的钉死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罪的赦免，这是最初步的。但是这一种钉十字架的生命怎么在我们继续不断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被活出来，那就是我们不太了解的。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的还多半是世俗的价值观，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所看为是有福的。我们真的不了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我生活里面去实践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不过我想我们都愿意学习，所以我们来学习赞美神，我们是要花时间对于神所启示关于他自己的真理，我们要研读，还要加上很重要默想。这个默想非常的重要，这默想是也是今天的人缺乏的，因为今天的人就是忙，很少有时间可以安静在神面前，真正的安静。有时候所谓的祷告都是拼命我们自己说，我们不去听神的声音，我们拼命讲，我们拼命求，我们拼命要但是我们就没有听到，没有去听神来对我们说话，听圣灵来引导我们。那我想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学会这样的功课。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下面还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操练赞美的祷告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哈，我们很容易就开始求了哈，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当然我们今天是要把它限制在大家就真的以神为焦点来赞美他。在你个人的祷告里面当然是可以穿插的哈，认罪的祷告，感谢的祷告，赞美的祷告，祈求的祷告是可以穿插的。不过实在我们来比例上看看，我们的赞美真的是少得可怜啊。那所以我们这几次呢操练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尽可能就是完全的 学习怎么样赞美神，尽可能不要祈求啊。那感谢也是很容易掉进去，我们不太会赞美，所以感谢倒是还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得了什么好处嘛，那感谢神好像也是很容易的，不是会太难啊。那但是我们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真的就是，即使我们讲到耶稣的救恩，我们也是看见那是出于神的恩典啊，是出于那位至善至尊的神，是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下来，就是你是完全看到神的荣耀，你来赞美他。那感谢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就把自我掺进去了，因为哎呀，神啊，谢谢你救赎我，你为我舍命，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我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但是我们感谢的时候，真的就是神完全让他成为整个焦点啊。好，所以我们就还是像上次一样，我们一起好不好？
先问个问题，因为我还是不是很那么清楚感谢跟赞美，因为我觉得像刚才师母讲到以神的作为来赞美神的时候，那我们讲到说创造、启示、拯救、拣选，所以这一些神的作为的时候，那我很容易就会因为这些作为在我身上，
对，所以你要把你自己暂时放在一边。你譬如说诗篇里面有感谢的诗篇，有赞美的诗篇，但诗篇赞美的诗篇它也论到神的作为，他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怎么样降石灾，然后怎么样在这个譬如说他们征服迦南地，怎么样神怎么样把这块地给他们，怎么样赶出他们的仇敌。 OK， 但当他们这样在述说这些神的作为的时候，基本上他的 focus 是神，不是他们自己。好，所以我们的赞美，譬如说你论到救赎的时候，当你感谢的时候，多半是你有参与在里面，因为他为你啊，或者他为我们教会啊，就为了。但是你真的赞美的时候，是你也论到他的救赎，他拯救罪人啊，甚至你也可以说你拯救我们这些罪。但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整个重点真的是你看到他的恩典。是出于他的良善，是出于就是你的整个 focus 是神。当你仍然在述说他的作为，而他作为也会跟你有关，但是确实你譬如说我这样讲，譬如说我们赞美神是创造者，那你看诗篇他赞美神是创造者的时候，他就讲到他怎么样掌管风，怎么样掌管云，怎么样降雪等等之类。那这一些讲论神的时候，都是集中在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什么。但是当然以色列人，神也曾经用冰雹来击退他们的仇敌，那可能他也会讲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掌管冰雹、掌管风雪。 OK， 但是你的心真的是看到他的美，神的美丽，神的荣耀，神的，而你的颂赞真的就是完全集中于他。所以这是一条很细的线，fine line。那差别不同就是你的赞美确实完全只专注于神，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掺杂。那感谢绝对 include 自己在里面，或者 include你周围的人在里面，神为我们所做的。那时候呢，我们的感谢就有说自己实际的参与因为你感经历到这样子的这样的作为在你身上。那感谢也是你在赞美，也是你经历。可是你经历的时候，你完全不放在你经历，而是放在这个神他这样子的恩典，他这样子的爱，他这样子的公义等等之类，就是完全焦点集中在他本身。好，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承受地图一方面现在对我们来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图，就是说像我刚刚解释的这样的温柔的人是进入楚灵产业的途径，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我们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进入楚灵的产业。所以进入楚灵产业不是靠争夺啊，不是靠那种强势的那种去那个进入楚灵的产业，真的就是一个把自己一切降服在神之下的人。所以他，我记不记得我们说温柔的人，所以温柔的人可以任由神或任何的人要怎么看他，要怎么待他都可以。一个真正的温柔的人，他把自己一切都交给神了，所以神要怎么对待他都可以，人要怎么对待他都可以，神可以按着神所喜欢的去对他，人也可以按着人所喜欢。所以像耶稣，人怎么样藐视他、厌弃他啊，骂他，这个冤枉他、不公平的对待他，人怎么对待他，他都。所以他在大祭司面前，在比拉多面前，啊，一句也不回答。我就是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唯一回答就是：你是神的儿子不是 ？OK， 他你说的是，你要看到，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云而来。他唯一只是讲的，他不是在替自己那些控告他，因为那些人来控告他才能定他的罪嘛。可是对所有的控告，他从来不为自己申辩，没有一句话。其实他是真的是该为我自己申辩。像我们就会，如果有一点点的不公平对待，我们里面的不平就开始出来了，我们就开始要为自己辩护了。OK， 就觉得我真是很委屈耶。他真的是冤枉我耶，那耶稣是受最大的冤枉。 OK， 那所以这个温柔的人就是可以任由别人怎么待他，任由任何人，任何连神要怎么待他他都可以。所以这真正温柔的人，他神怎么待他，让他受尽一切的困苦患难，他也不会有一句怨言。 OK， 那这就是真正温柔，那这种温柔才是真正进入属灵的产业。好，但是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也是将来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永义在其中。好，这是这样的人将来可以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永义在其中。所以我们没有关系，今天在地上吃亏也没有关系，甚至被冤枉也没有关系。 OK，因为只有这样子的人，将来我们知道，现在我可以进入属灵的丰富，你可以真正进入跟神一个亲密认识神的关系，但是同时你也知道，将来神要为我们辩明，然后神会报，就是说按我们对他的信心来报应我们，那也就是把他应许的国度，也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给使我们可以有份于进入神的国，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